圣经，我们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绑锁，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感谢神的话语。各位还知道教会里面的这个主题吗？今年的主题啊，周报上面都有写，稳固属灵的根基，学习配搭侍奉。我记得上次我来在贵教会就是分享有关配搭侍奉的这个信息，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怎么样稳固属灵根基。稳固属灵根基，当然在这个年度里面借着不同的信息里面，甚至于自己个人的灵修，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亮光。还记得过去这些年来，这个世界天灾人祸，其中有没有想到地震？我记得在中国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当救难人员已经放弃了搜索倒塌底下的人，尤其是学校这些学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爸爸，他还没有放弃，他拼命的在，他知道孩子在那一个班上，那些瓦堆里面拼命的挖，他挖着挖着好像失望了，但是他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他和孩子之间的。他在曾经不时地跟孩子讲，儿啊，不论你在什么情况，不要忘记了，为父的都与你同在，都会跟你在一起。在这个同样的时间里面，他的孩子被埋在那个瓦砾底下，他跟着几个同学也是不断的安慰说，要相信，我相信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以前跟我讲，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爸爸都会和我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有同样的信念，以至于孩子在底下虽然看不到天日，借着这个信念，他带着这几个同学一直盼望，他相信父亲在这个上面不断的会找他，会找到他。父亲在上面也借着这个信念，我会找到我的儿子。终于在最后那一刹那，他们父子团聚了。 这就是一个信念。为什么当别人失望的时候，尤其是救难队失望的时候，他们估算人的极限已经到了，埋在地底下活不过几天，超过这几天就已经没有希望了。各位，但是一个信念可以让人撑下去，也可以让这个父亲借着这个信念挖下去。所以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您，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它是一个真实的，虽然我们没有经历到，但是我们相信借着这个真实的故事，只要有信念必定会成功，只要有信念必定会经过苦难，只要有信念必定会走过苦难。主啊，谢谢您，我们就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探讨你如何借着信这个试炼来产生信念，让我们基督徒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信念。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有亮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得着。谢谢您，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刚已经念了这一段，保罗他提醒提摩太，我们知道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在别的书卷是没有的，而且也是很特殊的，他经常称我儿啊，我儿啊。所以在念，各位在自己灵修的时候读到提摩太前书或者是后书，我们可以以保罗的心态来念提摩太前书后书，你会得到那种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那种感受。各位，大家都是成家立业了，每个人都有孩子，我们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是怎么样一个期盼。保罗他不断地借着提摩太这个书卷提醒他所谓的提摩太儿啊，儿啊。我们看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接着他在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甚至于到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第一节，你要在基督耶稣里，意思就是说，儿啊，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第二个，第八节，你要纪念，你要记得。第十四节，你要回想。各位，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当我们苦心婆婆的在劝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用着一种很诚恳的心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儿啊，不要忘记过去，要记得。当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就像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段节目，妈妈为了女儿的婚事交男朋友，心里面难免会着急，妈妈看中的男孩子女儿不一定看中。其中有一个妈妈说，女儿啊，妈妈不会看错的，你要相信妈妈。 但是有时候做孩子的，他没有经历到，他还是不相信。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试炼不是说你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灾难才叫做试炼。如果你没有经过小的困难，你没有经过小的软弱，你怎么会能够面对大的试炼呢？所以小的困难，小的软弱，慢慢慢慢累积下来，才能够有这个信念。当你信念稳固了，你遇到大的灾难、大的困难的时候，甚至于大的试炼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要今天要从今天这一段，保罗提醒提摩太，我之所以能够面对这些苦难，我之所以在监狱里面我能够有盼望，我之所以写这些书卷，不断地来劝勉孩子，你要怎样，你要记住，你要回想，你要纪念，为什么？因为保罗经过了不断的考验，他有很坚定的信念。他的信念呢，就是后面第十一节开始，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若我们不认识他，他必不认我们。这几节经文是他前面第八节到第十节一个浓缩。我们晓得一个人的经历，有时候用说也说不完，有时候告诉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相信。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纪念。各位想不想得，在台湾纪念一位孔夫子，9月28号是教师节，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这位孔老夫子多少年了？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后代到现在还活着，他的子孙70几代了，为什么？这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他的家谱，甚至于他被纪念的地方，还有他所写下来的书，都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耶稣的家谱，这个家谱可以证明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当然今天的重点是从死里复活，四福音书里面也是同样的提到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包括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当时看到主耶稣显现的那些500多个人，有些人，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活着，这都是一个活的见证人。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是事实。我们就看看第八节开始，他提醒提摩太，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有家谱可以证明。同样的，他死里复活，有这些人都可以看到。 有一个故事，魔鬼他有一天他吩咐三个罗罗，你们要想办法阻止这些信徒不要亲近神。第一个罗罗就说好，他看到有一架飞机上面坐了四十几个所谓的宗教领袖，就是基督徒的领袖们，他们正刚刚参加完一个很大的特会，一起要坐飞机回到自己的地方，这些都是领袖。这个罗罗就说好，我要让这个飞机遇到乱流，最大的乱流，让这些领袖们失去信心。没想到领袖同心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迫切的祷告，飞机平安的降落下来。所以第一个罗罗失败了。第二个罗罗他找着找着，他看到教会有一位弟兄生了大病，好，我要借着这个弟兄失去他的信心，让他跌倒，让他软弱，让这些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个弟兄的跌倒软弱，也同样的失去信心。他就不断的攻击这个弟兄，包括他的家人。没想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迫切的为这个弟兄祷告，为这个弟兄的家人祷告，以至于这个弟兄病好了。所以第二个罗罗也失败了。第三个罗罗很聪明，他看看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的家境不错，他的工作也蛮顺利的，好，我来诱惑他，我让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去吃喝玩乐，不断的彼此邀请去旅游，或者是去做别的事情，让他们没有时间来教会参加祷告会，没有时间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活动。慢慢的，这几位弟兄姊妹因为工作顺利，因为家境不错而离开了神，因为他们不需要神，他们觉得他们很顺利。第三个罗罗成功了，他们远离了神。各位，保罗提醒提摩太，不单单是逆境的时候要紧紧的倚靠神，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不要忘记基督耶稣的恩典，这句话也有含义，说你不要忘记当你顺利的时候神给你的福气，神在工作上让你凡事一路顺很如意，称心如意，让你家庭和乐安康，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但是当遇到试炼，遇到苦难，遇到灾难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以前给你的恩典。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只有根据他的历史记载是真实的，旧约上面所写的撒加利亚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那里面的预言就是大卫的后嗣，神告诉大卫说，当你睡着了以后，你放心，你的后代我必定会 继续的保持你的王位，你的国家我也必须，我也会一定坚定的。这是神告诉耶和华告诉大卫，让他放心。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这是预言，同样的针对耶稣的家谱一直下来到四福音里面，甚至于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三节，这些使徒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感受到圣灵的充满，他们圣灵让使徒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他们也感受到了，众人也都蒙大恩，都得到医治。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事实。同样的他也会提醒保罗，这些事实跟我保罗有什么关系，跟你提摩太有什么关系？各位，同样的跟我们弟兄姊妹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神借着什么事情让你决志受洗信主的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证，不要忘了，不要忘了那种火热的心，千万不要忘了。你可以放在你每天的祷告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决志信主的那一天，你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同样的，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一个光，还有主对他说的话，他永远不会忘记。以至于他在往后不同的场合里面，他都见证主的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开始，十五节、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十四节开始，他就对这些众人来见证主耶稣复活。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所告诉他的话，他说当时他听到主告诉他，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说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你所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对他所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要延迟呢？耽误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各位，不要忘记，神在每个人身上，决志信主的见证，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每个月，我不知道贵教会是不是都有一次守圣餐。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主耶稣守圣餐？一方面是纪念他，我们相信这个是事实；另一方面，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求神洁净我们自己，也就是上面写刚刚念的，洗去你的罪。同样的，也要纪念主耶稣当初在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所发生的每个人身上不同的见证，都不要忘了。守圣餐的意义，不要忘记主，要纪念主， 也是不要忘记主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感谢神。我们越是这样子，越能够经历与主同死同活。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大小见证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为什么牧师经常会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来教会有肢体的生活，一定要参加小组，一定要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可以分享见证，不论是大见证小见证，都是经历主的同在。也唯有听到越多的跟自己有关系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就会越亲近主，越信靠主，越能够经历到与主同死同活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所以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就不会让自己就是跌倒。为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在台湾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哎呀，我很怕坐飞机，我真羡慕你们到美国。美国我们在这边听到的，还有看电视看一些杂志，哦，美国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我的家人也在那边，可是什么，我不敢坐飞机，我怕坐飞机，我怕飞机掉下来。各位，就像我刚刚讲的，当你觉知信主的时候，你认识了主，但是之后呢，你没有肢体生活，你没有教会生活，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主耶稣与你同在的那种感觉，你永远不敢踏出那一步。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基督徒，他可以在家里面研读圣经，可是他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知道飞机现在是100%的安全，已经很安全了，比在街上不小心被车子撞还要安全，可是他还是不敢搭飞机。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经历苦难，就像我们搭飞机也会经历到乱流，也会经历到偶尔飞机会有小的故障，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你相信这个飞机的驾驶员，甚至于我们身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的，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大力，我们也相信就算神把我们接回天家，我们也是会回到天父那边。这个就是同在的意义。你没有感受到同在，你怎么知道同死同活的那种感觉呢？所以我们要坚信死里复活的主，并且要去爱慕他，不是在家里面躲在家里面去研读圣经，或者是躲在家里面我来看网络上面的牧师的证道，这都没有用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看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很多很多有名牧师的证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我不相信。他没有肢体生活，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肢体同在，他更没有办法去爱慕主。 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不但要坚信死里复活的主，并且要爱慕他。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在主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纪念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保罗在第九节也告诉提摩太，你要信赖神的主权。为什么？我为这个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我为这个福音，我为什么要为这个福音受苦？因为福音已经是变成保罗自己的福音。各位在决志 受洗的时候，那个见证就是你自己的见证，那个见证是你一生一世的见证，永远不会离开的见证。接下来你经历主，你会有大大小小的见证，也都是你属于你自己的。所以保罗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主告诉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接受了主耶稣的差派，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接下来他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第二次的宣教。他每一次宣教都会经历不同的阻扰，甚至于辱骂、鞭打、灾难。但是他每经过一次小的灾难、小的困难，他的信心越坚固。为什么？每当他经历到困难、灾难的时候，主耶稣都伸出援手帮助他经历灾难，解决问题，解决困难，让他所传的福音 更多的人来去接受主。所以他说，我被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他相信，因为他亲身体验到神的道不会被捆绑。他为保罗关在监狱里面，但是神的福音照样传出去。还记得保罗说耶稣是神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说，你是在亵渎神。保罗触怒了这些犹太人，以至于他到哪边去，这些犹太人都告诉外邦人说，他亵渎了我们的神。同样的，当保罗说耶稣是神的时候，他触怒了罗马人。罗马说，不对，我们的皇帝他也是神。因为他们借不同的皇帝，他们都有不同的神明，不同的神的号，不是只有你们耶稣才是神。所以他也是触怒了罗马人，但是还是有很多罗马人相信这个福音。同样的，当保罗说耶稣是神的时候，他激怒了希腊人。希腊神说，不对，神是圣洁的，耶稣是人，人和神不会在一起。神是圣洁的，他不会来到人间，圣洁的怎么能够跟我们这个属于污秽的人在一起呢？不对。所以保罗所说的耶稣是神，也是激怒了希腊人。但是各位，结果呢？ 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照样有很多人相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各位，当你觉知信主的时候，你告诉你的家人，你告诉你的朋友，哇，我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我所信的主耶稣他救了我，他帮助了我。也许别人体会不到，他不相信，你的家人不信，哎呀，你信的那是洋人的教，我们有我们的神明来保护我们，哎呀，你只是巧合了，是我们的神明保护你的，不是你所信的主耶稣保护你的，是我所拜的神明要求他来帮助你的，不是你所信的主耶稣来帮助你的。但是不要忘了，主耶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别人没有办法体会，但是你为什么觉知信主呢？你仍旧坚持我要受洗，因为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神的道是带有能力的。我们记得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四福音书里面，可能那个时候提摩太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或是路加，但是彼此之间都会有传讲这个信，知道这些事情。不单单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悔改，他为什么听到鸡叫就会悔改呢？那种感受你能体会得到吗？旁人体会不到。但是彼得为什么会痛哭呢？这就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见证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体会到他那种感受。为什么单单鸡叫就会让彼得痛哭？当然他会回想主耶稣所告诉的话。同样的，奥古斯丁他只因为看到他的朋友被雷打死了，他就决志信主。各位，你怎能体会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他单单的看到被一个朋友被雷打死他就信主，太奇怪了。不要忽视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动工是用不同的方式，甚至于施布真他被一个很平民的信徒劝勉，他就信主了。很多人都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神的道不被捆绑，神要动工在每一个人身上，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往往一句话一件小事就可以让这个人痛哭流涕。同样的，神的话是带有应许的，我们只要研读圣经，我们会在不同的书卷里面都可以看到神的话是带有应许，不单单是预言，后面有印证，同时也有所谓的应许是未来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主。当我们觉知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跟随主，真正的有来教会，持续的来享受肢体生活，真正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自己， 是不是真的让神，让主耶稣为王，坐在我们心中，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自己。我们交托给神，当我们心中有主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带有应许的。我现在碰到的困难将来会怎么样，借着神的话我们会得到力量，我们会得到安慰，我们会走过这个风暴，这就是神的应许。不要忽略神的道，神的话都不会被捆绑，因为它是真的，因为它是带有能力的。我们知道每个人或多或少在银行里面的保险柜都有黄金，在家里面也有可能也放的几块金条。你有没有想到那几个金块金条你是用什么包起来的吗？也许我是用一张纸，纸袋纸来包起来，也许有的人是用很好的布来包起来，但是同样的都是放在保险柜里面，对不对？我们不在意是用什么包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确信包的里面是真正的黄金。同样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处于逆境的时候，就像我们包的那块纸黄金一样，是用纸塑胶袋包的，也许会生怕太重了会破掉，但是里面还是黄金。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只要有主，主不会离开我们的。同样，当我们有带着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碰到任何的试炼，只要我们忍耐下去，我们将来都是会和他一同作王的。因为神的道是不被捆绑，是带有能力，是带有应许的。第三个，第十节，所以我要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叫他们也可以，也可以这三个字，不要忘了提摩太在当时所牧养的教会是以弗所，大部分是外邦人。同样的，保罗在这里写的选民不单单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约拿，当初耶和华告诉约拿说，你到尼尼微城去告诉他们怎样怎样怎样，约拿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那是外邦人呢，我们的神为什么要去救他们呢？为什么要去警告他们呢？我不去。约拿跑掉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选民是神所拣选的，不单单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就刚刚讲的，主耶稣告诉保罗，我差派你到远远的外邦人那边去，将你所听见的所看到的来做见证。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之所以这样做，我凡事忍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为什么呢？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神不会抛弃我们的，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所以我们软弱 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软弱，一时的跌倒，就说主啊，你离开我了，为什么不帮助我？为什么不解决我？为什么不医治我？不，他要让我们经过试炼，他紧紧的在我们身旁，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保罗凡事忍耐，他坚持的要将他的福音、他的见证告诉外邦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好的见证，让这些外邦人看到，哦，你这个保罗，虽然你处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被人辱骂、被挨打、被关监狱，你还是这么坚信不疑的信靠你的神。哇，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凡是信靠你的都得到医治。所以让这些外邦人因为看到好的见证，他们自然而然的愿意与神联合，他们也会在自己遇到苦难的时候不会离开神，不会离开刚刚所相信的神。因为以弗所教会大多数是外邦人，很容易受到旁边人的这个好像挑拨离间，哎呀，你看你没有得到帮助，你还是离开，相信我们的神明吧，不要相信那个。这些外邦人很容易离开的。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坚信，要确信，当你与神联合的以后，你将来会得到荣耀的。就像第十节，让他们也可以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他提醒第十二节的 B，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你既然相信了主，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离开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这一段呢，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各位如果灵修的时候好好看一看，体验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也是提醒，不单单是以色列人，也是提醒外邦人，神不会抛弃你们的。虽然你们短短的不信，一时的跌倒，只要你们回头，你们相信，自然而然神会把你再接回去。对外邦人来讲是野橄榄树，但是对神来讲，既然我已经把你接回来接上去，我不会再 连在一起，我就不会抛弃你，我仍旧是会跟你在一起。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是我要让你承受这个试炼，让你成为精进，让你走下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从历史上、从圣经上、从发生在各位的见证上面，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的情况，或者是家里面的情况，甚至于自己的工作的情况是处于逆境的时候，是处于试炼的时候，不要离开主，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教导，更谢谢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保罗，让他在过去的经历上面，借着他的感动写下来， 以至于让我们身为读者，身为你的儿女，在思考这些书卷的时候，甚至于思考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从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让我们坚定地相信你是又真又活，你是死里复活的主，因为我们与你同死同活，我们也相信我们必定会与你同作王，因为我们会一起来统治这个世界，来同享王权。同样的，我们也是相信你，我永远跟你在一起，我们会同享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谢谢您保罗的话语，让我们有这个信念，永不动摇。这样祷告，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